大家好，这是古文观止解读第27讲，今天的主题是苏澈的黄州快哉亭记，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这两句是东坡在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握权这首词的最末两句，同样是讲快哉亭，同样是被贬落朝堂的失意人，乌台诗案以后，东坡及好友张梦德一前一后都被贬黄州，苏澈同时被贬云州。张梦德在住家附近的长江边建了个亭子，东坡命名为快哉亭，又写了水调歌头，苏澈写了黄州快哉亭记，都在写景写人写心情。共患难的兄弟控，稍微说一下苏澈，东坡的弟弟小东坡两岁，两兄弟同榜进士，同朝为官，他们的感情更是千古难见，无法想象的兄弟控。个性上哥哥东坡豪放大气，爱讲话爱写文字，常得罪人而不自知，弟弟子由相较而言较为老成持重，这四个字不代表圆滑，而是更多的坚持与较真，原则与限制。举个例子，哲宗元佑六年西元1091年，西夏十万军队犯边，其他宰相都主张出兵讨伐，苏澈反对，他的说法是夏人引兵十万只压西河境上，不于他处作过，专于所征处杀人，此亦可见此非西人之非，皆朝廷不直之故。就是西夏人为什么要出兵呢？是因为我们大宋先占了人家的地，才引得对方反扑。他又说，兵起之后，兵连祸结，三五年不得休，将奈何？就是战事一起，又是对于大地的蹂躏，百姓的磨难，不是短时间可以结束的。所以我方要出兵，要先看是否在理。放在现如今的话，就是投降派了。就算和平是打出来的，打的过程也需要付出代价。那个代价大家想清楚了吗？那个代价是苏澈心中所在意的。两兄弟个性上的差别，使得苏澈常为哥哥擦屁股，所以两个人经常为相同的理由被贬外地。他们的人生后半场经常在中央及地方来来去去。东坡最远贬到海南岛的儋州，苏澈最远贬到广东的雷州，两个人在天涯海角隔海相望。乌台诗案以后，东坡贬到黄州，苏澈也同时被贬到云州，两地相距不远。后来东坡的朋友张梦德也来到黄州，为了看长江风景，在住宿的边上建了一座亭子，就是快哉亭。苏澈一开始这么讲的：江出西陵，始得平地，其流奔放四大，南河原乡，北河汉沔，其势异张。至于赤壁之下，波流尽贯，与海相若，清河张君孟德则居其安，及其庐之西南为亭，以览观江流之胜，而愚兄子瞻名之曰快哉。就是长江出了西陵峡以后，就进入了平地，水势奔流浩荡，沅水、湘水自南向北河流，汉水由北方汇入，由赤壁开始，浪涛滚滚，有如汹涌大海。清河张梦德贬官以后住在齐安，他在住家的西南盖了一座亭子，老哥东坡命名为快哉亭。所以开篇破题的长江大水有南来北往的支流助长水势，黄州本来就在赤壁之下，所以在黄州的长江等于汇聚了许多支流之后，开始争先恐后的向下游走去，是一个赏大水听风看远的好地方。于是几个被贬官的失意人凑在一起，成就了黄州快哉亭记。一个快字写尽舒畅，既然名为快哉亭，重点就是一个快字，可能登高临下视线没有阻碍的极目的快，也可能是眼下奔放肆意的大水走得又急又快，也可能是相较于面对的人生困局，只会羡慕大水们好幸福又痛快的无所羁绊，他们只有自己。接下来是盖亭之所见，南北百里，东西一色，涛澜汹涌，风云开合，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，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。就是在亭子里可以看到长江上下百里之远，东西30里之遥，波涛汹涌，景色变幻不定，白天有船出没， 晚上则是各种动物各种叫声的此起彼落。再来是变化速乎，动心骇目，不可久视，竟然得完之积习之上，举目而足，希望武昌诸山冈岭起伏，草木行列，烟消日出，渔夫樵夫之色，皆可知数，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。就是过眼所见皆是不定的变化，总有惊奇，总有意外，我只要坐在小桌旁，抬眼就可以看到大自然给我的礼物。西边是武昌群山，可见山脉蜿蜒起伏，原本只隐约看到成行成列的植物，忽而烟消云散，日头高挂，原来还有渔夫以及砍柴人的住家，清楚的点缀着一切，随心随自然，才足以称为快哉者也。再来是至于常州之滨，故城之虚，曹孟德、孙仲谋之所避逆，周瑜、鲁迅之所称恶，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。就是还有长江岸边的废墟，那是曹操、孙权大战一场的见证，是周瑜、陆逊展现才华的舞台，流传至今，仍然让人称快。再来是，昔楚襄王从宋玉仅差于兰台之宫，有风飒然至者，王披荆挡之，曰：“快哉此风！寡人所以庶人共者也。”宋玉曰：“此都大王之雄风耳，庶人安得共之？”战国时，楚襄王宋玉及景参同游兰台宫，一阵风飘然而至，楚襄王可能敞开衣服，露出肚皮，迎着风说：“这风多么爽快啊！这该是我和百姓共有的风吧？”宋玉回说：“这是大王的雄风，百姓怎么能和大王共同享受它呢？”但是，玉之言盖有讽焉。夫风无雌雄之意，而人有欲不欲之变。楚王之所以为乐，与庶人之所以为忧，此则人之变也，而风何与焉？就是宋玉的回话应该带有讽刺之意。其实风哪有公母雌雄之分呢？只要是人，具有生的是否逢时的差别。所以楚襄王迎着风感到痛快无比。同样的风可能也可以吹到百姓家里面，但百姓为生活而烦恼，境遇不同，感受不同，与风何干呢？再是，是生于世，使其中不自得，将何往而非病？使其中坦然，不以物伤性，将何事而非快？今张君不以折为患，且会稽之于公，而自放山水之间，此其中已有以过人者。就是我们读书人如果不在朝堂的话，又所谓何来呢？若心中不够坦然，到哪都不会自在。如果足够坦荡的话，认清所有身外之物就只是身外之物，就到哪都会快乐。张孟德不在乎贬官带来的不方便不舒服，公于之外，悠游于山水之间，那个不在意，那个自得其乐，竟与常人不同。将蓬户瓮涌无所不快，而况乎着长江之清流，及西山之白云，穷耳目之胜以自视也哉？不然连山绝壑，长林古木，正之以清风，照之以明月，此皆骚人失事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，巫睹其为快也哉？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，赵俊书策记。所以有什么快乐的理由呢？不需要，即使以蓬草做门，瓦罐做窗也无所谓，更何况我们还有长江为伴，它的清流，西山的白雪，都是灌入耳目的幸福，还有连绵的山峰，壮阔的森林，参天的古木，清风拂过，任它摇曳，又洒片月光，任它金黄，都是文人雅客无法忍受，看了痛快的想哭的无尽之美啊！所以，以快哉亭为轴心，快字作为贯穿全文的中心，有来自大山大水的快意，有品评来自历史遗迹的称快，更有境随心转，心境决定处境的快意。既然无官一身轻，国家照付薪水，无事可做，自然乐当闲人，寄托身心于大自然，在快哉亭东转西转，极目远望都有可以书写的地方，真的只有被贬的文人才有心情写山写水。东坡的快哉亭，苏轼有没有到过快哉亭呢？就像范仲淹也没有到过岳阳楼，也写了岳阳楼记，都在北宋， 都在江边。如果这两篇真要比较的话，我还是觉得《岳阳楼记》更加气象万千，读来不止赏心悦目。东坡是在元丰七年四月离开黄州，而苏澈的《黄州快哉亭记》是作于元丰六年十一月。苏澈本人可能在元丰五年去过黄州，而快哉亭是在元丰六年才建的，相差了一年，所以苏澈应该没有亲临现场。当然这并不妨碍《黄州快哉亭记》依然是千古名篇。东坡呢，他同在黄州，应该是快哉亭常客。以下是他的水调歌头《黄州快哉亭赠张握泉》，张握泉就是快哉亭的主人张孟德。落日绣帘卷，亭下水帘空，知君为我新作，窗户湿青红。常记平山堂上，一枕江南烟雨，杳杳莫孤鸿。认得醉翁语，山色有无踪。一千顷都静静，倒碧峰，忽然浪起，仙舞一夜白头翁。堪笑兰台公子，未解庄生天籁，刚到有雌雄，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东坡用天籁形容在快哉亭入耳的享受，也嘲笑奉承楚襄王的宋玉。天籁两个字来自庄子齐物论，夫天籁者，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，嫌其自取，怒者其谁也。这句话之前还有地籁跟人籁，是以排比的形式说明最后的天籁到底是什么，这个展开又是一篇大文章。简单来讲，除了地籁及人籁，天籁是看不到摸不到的，可以想象他们也许是风吧，他们经过各种不平的凹凸转折，又发出各种的声音。若真有雄风的话，其实他们都来自大自然，是一种神秘的不可解。宋玉奉承的一点点小小居心，在天籁之前简直是卑微的可笑。所以东坡说，只要胸中一点浩然气，就可以感受到来自千里快哉风的舒畅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